谢谢。这个几个月前，牧师叫我安排了这个日子的正道。我上两次的正道呢都不是释经正道，所以我这次就特别想选的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同步灵修这个经文，从这开始。但我一想选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是记载约瑟子孙以法莲、马拿西两个支派分地业的事情，就是算圣经里头比较和我们的属灵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东西，就像genealogy 啊、年代啊什么是这个东西。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换？后来在我一个同事，他特别得到J.R. Sparrow 他牧师的一个提醒，他说圣经里啊，没有愿你对你有挑战的，愿你觉得好像很 boring 的，没有那个地方，你可能确实是要你花功夫要去研究的。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好，我就弄这个。我们那个同事他特别弄的是会幕的，详细的会幕的一些记载啊什么的，他就认真去学习，然后跟我分享两次，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所以但愿呢，神通过他的话语。因为我相信圣经里没有废话，就是这些觉得分地这样老是地名这样的东西，但愿对我们都有帮助啊！我们就往下走。这是约书亚书，对有些对旧圣经不太熟的哈，旧约的约书亚书，是以约书亚这个神重用的仆人来命名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其实上如果翻译用后来的希腊文来翻译呢，它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你看的有些电影哈，那个耶稣的母亲叫耶稣的时候，就叫 Joshua，这是我们在有的电影可以听见的哈。所以约书亚呢，实际上是在摩西他出埃及以后有然后几本书，然后在重用他，然后特别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这个名字也特别，如果我们用旧新约来叫 notate 旧约的话，就是特别可以映射到神耶稣基督来实现了很多神以前的应许，这个特别可以印证耶稣亚带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的这个宏大的这个故事。约书亚书一开始，就从这么讲哈，耶和华的仆人耶稣，摩西死以后，耶和华就对我对摩西说，我的仆人死了，你要起来，带和众人过着约旦河，要往我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脚所踏的地，我都照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就是然后这些地方，神没有就是把任务给他，而且把了这个特别美好的一些应许。一些他自己，把这个也放在这里。我觉得这些话特别，当我学习的时候特别有启示。他就讲，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我不必不撇下你，也不遗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这句话在这本书里头出现了4次。如果加上后面的这些，你不要惊慌，不要怕呢，一共7次，就特别对一个新的一个领袖，给他很多的鼓励与祝福，就是但是也是有特别的嘱咐，一切律法你不能偏离左右，然后你要昼夜思想，遵守遵行，你的道路就必亨通，必顺利。后面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整个这个征战，就像我们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我觉得耶稣雅记，不仅是耶稣雅以色列人去得那地，是耶和华神亲自去来做这件事情，来成就了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12节12章，就是7年征战，战胜诸王。到你看那十二章最后有一大串击败的击杀的诸王的名字，就取得了迦南地。这是 讲到十二章，十三章到十五章呢，十三章一开始，耶和华就说，对，这是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他就列了很多地，所以呢，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走他们去，你只管跟他们分，虽然大部分地已经是得到的，但是有些还没得到，但是你就按照得到的你去分地吧。实际上这个话就这样，按专究帮助以色列人分地。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啊。第八节就特别讲到，因为马拿西半个支派吕便和加德在约旦河东已经得了产业了，然后呢，这个就往下面讲了一些故事，特别十五章就特别讲到犹大分地的故事。这里有一个人物呢，我们特别值得提，就是加勒 Caleb， 他是他和约书亚两个人作为代表十二族探子，摩西派他去迦南地来探测啊，做 spy。其他十个人回来，十二个人一起回来，其他十个人就说，那些人好大呀，那族人巨人呢，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去打得过他们呢？啊，就是这种，只有这两个人觉得我们信靠神，我们一定是可以赢的，然后呢就成了信靠神的榜样。其他的人呢，二十岁以上所有的人在旷野里，神一个人都没有让他进入迦南地，包括摩西自己。然后加勒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了几个地方都讲了他的故事啊，就在十五章特别讲了他85岁的时候来找约书亚说分地的事情，就说我现在感觉我还像当年一样，摩西派我们去，我们两人去的时候，我现在还能去，我还能信靠神，虽然他那个地也不是已经分好的地，可是分给他了哈，那个地还没有在他手里，所以呢他还是照着85岁的人照着神的应许就去攻打那个地方。后来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谁攻下那个希伯伦，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然后就加撒，然后确实他的丈夫就打下那个地，然后他就归他了，然后加撒就说，哎呀，你去找我父亲求哈，求上泉，求水源水泉，因为在干旱的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是非常干旱的，求水泉是很大的事情。然后加勒呢就不仅给他赐上权，也把下权都赐给他了，他的地就是给了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地方呢，我还特别学到了另外一个功课，我以前没有太注意，就是加勒呀，实际上叫做希利尼族的人，他的父亲叫耶夫尼哈，他其实上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呢神因为他信实，他去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他是代表犹大支派去的。犹大支派是第一个在这分地的。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分？他说可能跟当时征服的顺序有关系啊，顺序从南边往北。我们到时候会有地图来看这个事情。但是犹大族实际上是后来成了以色列族的王族啊，大卫城也在那，我们主耶稣也是从那个族出来的。但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这里特别记载，反复几次记载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加勒，他实际上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学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当有人来 challenge 说，哎，神为什么只拣选一个民族啊？是不是有种族主义什么什么这种，我们怎么来回应这些东西啊？就是同学我们可以预备一些知识。加勒作为一个非常友好的神拣选的一个代表，他实际上不是犹大族，甚至不是以色列人。好，这就是要十六章，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哈，就是约瑟家的产业。约瑟家有两个孩子 啊，他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他分析的顺序也是按以法莲先分，马拿西后分。大家可能知道，当时Jacob 临死之前，以色列临死之前，在祝福约瑟的子孙的时候是这么祝福的哈，他说左右手交叉了一下，先祝福了儿子，次子，再祝福了长子。所以呢，我们也就在这里特别看一下，马拿西，这长子嘛，他的名字这个有特别的意思，是忘记。约瑟就说：“这神使我忘记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们就这里没法时间详细说，约瑟的故事。约瑟故事是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学的故事。然后以法莲是二次子之后呢，是史诗昌盛啊。然后16章就开始了第一次抽签。神说你要抽签哈，给他们分产业，所以就开始抽签。抽签是怎么抽的呢？大概是就是，约书亚是首领嘛，以他来牵头，把各个族的首领都召集来。实际抽签的人呢，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他抽的签。然后呢，抽完了签之后，很快就16章开始就开始讲整个以法莲支派啊，整个不是以法莲，整个约瑟两个儿子，他的土地是怎么分的？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啊，这个约旦河西就它叫 Cisjordan 啊，英文叫 Cisjordan，它怎么分这个？它整个就是说，从耶利哥，我们到时候后面有地图，从耶利哥的旁边那个约旦河呢为界，一直到伯利恒，到旷野，到路斯哈，然后到基列人的亚他路，再往西呢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伯利恒，到基色，一直到海，啊，这是整个产业，就是说了管他们产业给他们。这个呢是有中英文的，这个网上的地图呢，其实我看了一些还是不错的哈，paid subscription 的那个地图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有些这个地址啊已经很久远了，怎么来对应现在地图上的东西不太好对应，所以这是两个中英文相对比较一致的啊，你可以看那个打叉的两个地方，是马拿西支派的，约旦河呢就是你看那两个。这两个地方哈，是加利利海和死海，所以你可以想象，从中间有一道约旦河从上到下，紫色的那个就是亚他路，你看那有很大的亚他路，那个地方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东德的地方，这边打叉黄色的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在西边的地方，非常大啊，然后呢。打勾呢，是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方。然后呢，你看的爱城吧，它实际写的爱城，英文是中文写的爱城，但是英文你看那边呢，是有耶利哥那个城和爱城很近，然后整个地方就是归了这两个族派，啊。这5章到5节到10节。就可以谈到整个这个族派是怎么分地的，啊，从西边的秘密他，到他纳士罗，到亚拿哈，然后到亚他路，到拿拉，到耶利哥，这是以法莲那个支派的这个地方，他还特别的提到了那个加纳河。我这次没有特别的把所有的河都列出来，但是我看到旁边有几个河，我也特别感兴趣，愿意把这些河啊，将来有机会也把它都列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到底有多少作用，但是我想哪一天，没准，我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些河的名字都对我会产生一种，哎，你看这个不错的地方，就像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那次和尼会也，我们去跑步，去跑了那个，当时听到有一个，比利牛斯山脉，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学了有什么用，但是知道我们哪 当有我们哪天弟兄姐妹能去去那个地方，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些都可以 tick 啊，哎，我们原来学过这个地方，我们记得这个名字，或者是到天堂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这些先辈的时候，跟他聊啊，他们是塔普亚出来的啊，哦，我们好像以前学过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打勾的那个地方，埃城啊，再往下，然后十七章呢一到六节就开始讲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他的事情，他特别把马拿西支派呢，他你看着这里呢特别有一个意思，他就把所有的他的孙子都把他说出来了，这是有原因的啊。马拿西是耶瑟的长子，他的支派这就所的地呢是这样的，他的长子基列叫他长子基列之父叫马吉，因为他是勇士，得了基列和巴山。基列他的儿，其中一个儿子就起名叫了基列。他的子孙呢，就是亚比亚瑟的子孙、希勒的子孙、亚斯列的子孙、事件的子孙、西弗的子孙、士米大的子孙，他们按宗族啊就分地业。然后第三节呢，就开始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啊，就 一堆名字。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呢，五个名字哈：马拉、纳哈、厄拉、密加和德萨。这几个名字后来都成了以色列城市的名字，啊，都是因为他们的祖祖母得了这些地方。他们来到面前呢，就特别问约书亚说：“耶和华曾嘱咐摩西，在我们的弟兄之间跟我们分产业。”然后约书亚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就把这些产业就分给他了。然后呢，还有因此啊，他得了马拉西啊，得了十份产业，他就这个强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五个人。这五个女儿去要产业，结果就把这些产业很大的一部分都给了她。这五个孩子哈，特别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马吉呢，是马拿西的独子，然后马吉的独子呢是基列，所以他就有五个孩子，五个孙子呢就全部列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方。他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叫西弗。啊，就他的儿子的希罗菲哈，他的五个女儿，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给他父亲的应许，而且呢有勇气去要，而且呢坚信神会成就他这些事情。这是民数记就记载当时的这个情况，他们这五个女士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是很富士的。社会，但是他们照样去在那个富士的这个社会里头呢，去为他自己争取权利。当时他给的理由啊，你可以看出，耶和华就是你就说，哎，你看我的理由是我的父亲在没有死在旷野，他没有跟可拉同党来攻击耶和华。大家可能对旧约圣经熟的知道这个故事，他们没有儿子，所以为什么？除了名呢，他就把自己的理由给讲出来了啊。然后呢，摩西就把这个案件呈给了耶和华，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把这些事情就说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他的女儿这个女子为自己争取权利是对的，然后他说你就应该这么的分产业。然后呢，其实你看第八节啊，就变成了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这以后就成了一个通例了。他不仅为他自己五个人，这个五个女士他自己得到权利，为整个这个变化就得到了这个争取了这个权利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一个记载。所以还有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有人也有些弟兄也怪巧在，你看美耶和华，我们基督教是不注重女士什么哈。其实我们要 defend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起码是作为一个例子，不完全是啊。我们那个创造了一个，然后二十六节，民数记二十六节呢，又把这个事情又记载了一次，所以就我感觉反复的强调这些事情，在这个地方又说这个事情，我想神是把这些事情是很看重的，啊，最后一句话。第十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么行。这是你也可以看见，最后我们说神的应许实现，你得到神的应许，包括我们得到神的应许，可能跟这第十节最后一半句也有怎么有关系，神怎么吩咐他们怎么行。好，第十七节第十七章中间七到十三呢，就开始讲马拿西支派的境界啊，从亚瑟到示剑，到尼米他，到引他普雅，到加纳河，然后一直到西边到东边的以撒加，这个几个支派，他们其他支派的边界啊，北边到亚瑟支派，然后东边到以撒加支派。我们到时候再可以看见其他几个支派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各个地方的重要的城镇啊，伯善，以伯莲，多尔，引多尔，他纳和米基多啊。这里十二十三节就说了一个另外我们值得学的一个东西，就是只是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那里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个地方，以致以色列强盛之后就帮他做苦工，没有全然赶出去。十五章说的，十五章说犹大族也是这样，神叫他们把他们都赶出去，到后来他们就没有。这为后来没有造成了很多信仰不存和被他们信仰带跑了，就跟这个都有关系。他们没有很好的遵照神的旨意把这件事情做完。约瑟的子孙哈，要求更多的地，就是十四节也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头也提到这个啊。约瑟的子孙就对约书亚说啊，耶和华其如今既赐福给我们，使我们也族大人多，我们为什么只得一揪呢啊？然后耶稣亚就对他们讲啊，是你们确实族大人多啊，你们强盛，你们不能只得一咎，所以山地也要归你，虽然那里有树木嘛，你们可以把它砍伐出来作为农，因为但是已经是一个农业社会，你不应该来可以耕种，虽然迦南人有铁车，他们强盛，你们也可以把它赶出去，为什么？你想八十五岁的 Caleb就是你得那个有坚固城，他们就敢去就能实现。其实是在这里来做我的理解是有一个反差，对加勒和那两个五个女儿，他们抓住神的应许就去实现，而他们这个呢更说的有些 entitlement， 就是你们都能把这个城里把它都弄来给我呀，你把那些有那神说了，我你看神一开始说我来，我会把这帮你们赶把他赶走，你们只要 take action 哈、啊。但是明显那约瑟的子孙在这个地方最后没有 take action， 因为他们有点着他们害怕，他们没有去在信靠神来得那应许之地。然后之后呢，这个之后就是第二次抽签到示罗地啊，就是第二次抽签，就后来把这个地就分给了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但这几个支派啊。如果大家一想呢，这不变成十三个嘛？因为马拉西有两个支派哈，然后其他的都没变的话呢，那不就成了十三个支派分地吗？其实不是十二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对，因为立位。立位说，就对立位有特别的安排， 立位不到你们特别给一块地给他，而是在他们中间，分了他们的地，就是，所以还是十二个支派最后再分地啊。然后呢，还特别设立了有逃城这样的事情。好，到21章呢，就耶和华将以前向他们以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全地，就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得了为业，就居在其中。一直到44节哈，耶和华照着他们向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事尽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他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45节，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至于到后来，在这个整个约瑟亚书最后有一个宣誓，耶稣雅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很多人把这个作为一个 plate 放在家里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就是约书亚这样一个，但那时候已经110岁了，快到生命的尽头了。这是他跟随神一生，经历神一生。我们可能在前面也有听过一个故事，他看见一个人拿把剑，他说："你是在我们这边还是跟他们一边打仗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元帅，是你要站在我这边，而不是我要站在你们的一边，任何人一边。约书亚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就最后说出了一个让值得激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话哈。"至于我和我们家，当我们经历了耶和华之后，知道他的信实之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值得再看一看，如果你们大家注意一下哈，各个族在什么地方，最在约旦河东，西缅支派是西缅吗？是Reuben，吕便支派，是就大概这个西什本哈，就在那个地方。在下面就是加德支派的，上面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亚瑟支派在最顶上面那些地方，然后是拿弗他利，是紧挨着在那这些，这个是犹大地，犹大地是分的也是两个族分的最大的，这个犹大和马拿西支派，犹大中间的是西缅是吧？西缅支派，然后在那个很小紫色的上面那个，圣城就在那里，耶路撒冷就在那里，大概是分给了便雅悯支派，其他的我就不每个都介绍，其实是很值得这个看一看，这个是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特别看完这个学习完这个之后呢，给我一个很清晰的启示。就是亚伯拉罕呢，其实神对以色列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这个什么时候说这种话的呢？就是17世纪啊，爱尔兰国教的一个大主教，叫詹姆斯厄舍，他做了很多推论，这个年代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很多还用他的那个一些年代的推论。他推论呢，亚伯拉罕大概在公元前2166年出生的，这应许给这个以色列的地呢，大概是他99岁的时候，就是大概公元前2067年的时候。然后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就跟他讲，我也说我要将你们从埃及困苦之地领出来。从赫人、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去。其实当时跟他启示的就是说，你们孩子要在外邦居住400年，被奴役。当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把这个话说了啊，在1446年左右。摩西听照神的旨意，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后面呢，又跟摩西再次重申了这个事情啊，就说 亚伯拉罕、摩西，我这就是我要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这，我这已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要让你看见他，你不能过去。这是摩西临死以前的情况。然后对约书亚的这个事情呢，大概是他的启示。你凡你只要转所出的地方，我要照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 这个大概在一四零六年左右，所以大概分地的时候，分到我们今天主一主，大概是1399年，公元前1399年，从神启示到最后实现，大概是670多年。啊，这相当于670年。如果我们从现在往回推六七六百七十多年呢，相当于在元叫元宣宗的时候。 元朝末期，红巾军刚开始起义的时候，就是神在那时候给起了一个誓，这么多年照样实现，而且，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叫 history 是 his story， 就是神是我们历史的主宰，他所启示的，就通过这个事情再向我们显明，他所承诺的话，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呢，对我们的应用是怎么讲？我们可以拓展一下，来思想一下神的应许。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应许？神的应许啊，来揭示了神的本性、神的性情和他的一些的 way of thinking， 啊，他是怎么来思考决策的哈？这些应许和他的实现。 彰显了神的主权、神的大能，和特别是神的信实。他说要成就，他就是要成就。也同时让我们通过看见呢，其实我们的神呢，是一个给予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不是像有一些自然论神论者，创造世界他就不管了，那 you are go 啊，不是那个他不是真神的品性，他有给予的美意，就像父亲。 给予自己的孩子，父亲，在照顾自己的家庭，通过这样的对神应许的认识，但愿我们能更多的认识神，更多从心里被神所吸引，知道我们的神是那美好的神，是值得跟随的神。但是这里头呢，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后面可能也要再讲到，神的应许呢。 神的赐福，实际是要我们有 active faith， 不是在那等着，是要照神的嘱咐去做，需要我们去顺服来实现。就像那个Caleb， 就像约书亚，就像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去争取按神的应许去实现。 神的应许有很多，其实非常重要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其实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应许呢，他说包括了其他一切神圣的应许。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跟我们相关的，我们应通过神对我们的应许，有这些应许。 是值得我们认真来去体会、去记住，就像神允许了，开了一张很大的支票，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兑现。像谁讲过一个故事哈？就像那个，如果在我们思考，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那个浪子一早就破产了，他的父亲在那里，他也知道。 但是他一直 run down， 等到自己要和猪吃食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哎，我怎么不去找我爹呀？我爹是这个大财主。最后去了，他的父亲牲口拥抱他，把羊牛犊宰了，把那戒指给他戴上，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其实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其实也是这样，他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应许。 我们要去 cash， 我们要把钱存下来。我们要知道有哪些应许，我们要去实现这些应许。 去取得这些应许，否则我们就像傻瓜一样，啊，就是神的应许一个空头支票，从来不去兑现。有哪些很好的应许？神，我们让成为儿子的名分，后来我们有经文，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有儿子名分，好，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在试探中得拯救，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得以支撑，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一切所需的地方得到供应，我们顺服神就必得赏赐，我们有永生。就不一个一个念，但是我放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以感恩的心来再次提醒我们神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父神。大家很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之所以在这里讲一次，是让我们再次思考，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这个比吕甲啊 ，Polycarp， 他是怎么做这样的选择的？他是一个早期的教父，是圣徒 John 的门徒，在公元155年，比吕甲被罗马当局逮捕哈，他们当时的总督就向他是看着他年纪大。就说哎，你只要向凯撒起誓咒骂耶稣，你就可以犯得释放。但比吕甲啊，他就说了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侍奉他86年了，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呢？然后呢就下令把他烧死。你看后面的背景那个哈，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的一个目击证人记录下来，他火焰没有把他烧死，然后呢刽子手拿刀把他杀了，然后他就殉道。我们在这个以前跟那个有的姊妹聊过这个事情，他说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会选择生命还是选择其他的？有的讲法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人的？我们可不可以骗他一下，然后我们心里不变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傻？我想比吕甲哈 Polycarp 他就是说，我不能哪怕就是口头上这样亏待我的神，亵渎我的神，我都不愿意，我的命是可以给出去的。我们以前当我们常常想到的是神重不重要，我们信仰重不重要，我们都说重要，常常是当有 trade off 的时候才可以更多的揭示我们生命的，我们信仰的分量，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值得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叫 Matthew 阿亚里加。他是一个利比亚的工人哈，加纳的籍的一个工人。他在2015年，就是 IS 特别猖狂的时候，他被和其他20个埃及的Catholic 就是基督徒被 ISIS 抓起来了，在海滩上来巡行。后来根据朋友的验证，他的录音哈就有这么一个，就当时恐怖分子就问他，你拒绝耶稣吗？并威胁他，如果你要改信这个呢， 你就可以活下来。否，其实他本人不属于这个种族，有人觉得他可能之前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看见这些人，他没有，他就反而就说，躺在这些旁边的弟兄姐弟兄们坦然的就回答，他们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然后也被按到这下一起被杀了。这就是那个黑人啊，皮肤黑一点的。我想他们看见的是对神信实的一种笃信，他对神的性情、神的应许是充满了信任。后来很多一些作品来描述，其中中间那个他和别的画的都不一样啊，中间这个是个就是他 Matthew。 我想到时候我们去天堂碰见他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他到底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这么大的勇气来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天，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抉择，愿我们对神的应许的信靠能够帮助我们每天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有时候觉得那些小的决定可能还更难一点，但是靠着主我们得胜有余，靠着主，对，靠着对神的信靠，愿主成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好，我们最一起来唱你信实何广大。大家一起起立。
你信实何广大，将天赋真神。